著名旅美学者叶恒艮这些天夜不能寐，一是由于他没有想到，得知他希望回到祖国的意愿后，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效率；二是由于随着他归国计划的展开，危险和死亡随时会降临。
1965年7月30日12:02，中国渤海某海军基地，是范哲主持的会议，参加的人连他自己加起来才5个，另外4个人是王兴活、袁志强、杜立、李玉白。5个人刚好围成了一小桌，在会议开始之前，范哲还亲自检查过仓房内外，以防窃密。虽然是在自己的基地里，来不得一点马虎。一张人物照片在与会者的手中传递着，最后回到了范哲的手中。这个人叫叶恒艮，字云台，浙江宁波人，现年62岁。解放前是国民党的特别顾问，蒋介石的高参，曾经参与过几项蒋氏政府的秘密工程，解放后由台湾去了美国，一直担任纽约大学的东方史教授。范哲介绍着叶恒艮的生平，他的助理赵成和我方人员曾经有过数次接触，传达了叶想回国的意愿。据最新的情报，赵成已被台湾特务杀死了，叶恒艮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下，特务们随时都有可能对他动手。叶恒艮向我方提出了紧急保护的请求，希望能够平安回国。总理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，他说叶恒艮回国的意义跟李宗仁是同等的，他不怕特务的威胁，响应我党号召和李宗仁的和平宣言做出了表率，知诚之行。只要他能顺利回国，将来还会有第3个、第4个，这对台湾蒋帮政权是个极大的心理打击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叶恒艮安全地从海外归国。袁志强说，我们要去美国执行任务吗？他的神情有点兴奋，这些年跟美蒋特务打了不少交道，他倒很想去看看美帝的老巢是怎么样的。范哲却摇了摇头说，不，跑到美国去不现实，条件也不允许，我们在新加坡接的，下周他将参加一个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，趁这个机会我们接他经香港回国。王兴火一直在静静地听，这时候他提出了疑问，就他一个人吗？反着看着他，露出了赞许的微笑，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了，是一家人，我们不仅要保护好他，也要保护他家人的生命和安全。玉白同志啊，你是了解他家情况的，就由你来介绍吧。李玉白清了一下喉咙说，我在纽约求学期间跟叶恒艮的儿子叶涛是同学，实际上呢，赵成跟我党的秘密接触就是我有意安排的。王兴火这才恍然大悟，他一直猜不透组织上为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加入到103的任务中，原来真是有原因的。叶恒艮的夫人李平已于2年前患骨癌去世了，在美国的直系亲属只有一双儿女，儿子叶涛31岁，毕业于纽约大学经济管理系，现在华尔街普利达金融管理公司任中级职员，没有发现可疑的政治举动。女儿叶谦24岁，刚刚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毕业，还没有参加工作。 李玉白介绍起叶恒艮的家庭情况如数家珍，但说到这儿，仿佛有什么不能把握的，他顿了一顿，又继续说，是这样，在美国还有一个人跟叶家走得很近，这个人名字叫张家浩，原国民党新29师中校参谋，参加过412反革命政变和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行动，但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入缅打过鬼子，作战英勇多智，右腿曾经被毒虫咬伤过，导致微跛，此人一直独身，深居简出，少言寡语，不可捉摸，身份是比较复杂的，但是跟叶家来往甚密，叶恒艮有事经常会找他商量，叶谦还拜他做了义父。听到这儿，范哲问，他知道叶恒艮的回国计划吗？我想他非但知道，叶恒艮还很有可能动员他一起回国呢。范哲抱着手深思了一会儿说，这件事情得向组织备个案，不管这个张家豪是什么角色，会不会跟叶家一起来，我们都要密切的关注，这个人可能不简单。是，负责联络的杜立应声着。王星火问，范总，上面有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呢？到底的有，具体的没有。同志们啊，这次任务是比较特殊的，是我们103第一次执行海外行动，孤军深入，世事难料啊，形势是千变万化的，一切都得随机应变呢。反着说着，在桌上展开了一张世界地图，众人都聚了过来。8月6日，东方文化史国际学术会议将在新加坡举行，按照我方与叶恒艮商议的原定的计划，他会带着家人随美国学者团于8月5日乘飞机到达。为了防止情况有变，我们必须提前一天抵达目的地等候，组织上已为我们安排了掩护的身份，2天之后我们先飞广州，然后绕到香港，直接飞抵新加坡。范哲用手在地图上画着路线图，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台湾特务机关也已珍惜叶恒艮的动向，他们可能会设3道防线，第一道是阻止叶恒艮离开美国，第二道就设在新加坡，第三道则会在香港做最后的拦截。袁志强禁不住摩拳擦掌了，看来他们怎么离开美国是关键呢？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咱们了。志强啊，千万不可轻敌啊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，战略上要藐视敌人，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呢。范哲瞪了他一眼，接着说，你们给我记住，一旦到了海外，你们将没有任何后援，完全靠自己了。突破美国这一关相信不难，台湾特务在美国也是处处受制的，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，况且我们在美国的同志也会帮助他们。这是新加坡啊，李玉白说着。新加坡？新加坡怎么了？李玉白接着说，最近马来亚联盟的政局不太稳定，反华人的声浪非常的高涨，新加坡很有可能被踢出联盟，独立出来，我怕的是乱中生变呢。李玉白解释着，王星火看了看他，想不到这个书生还真有两下子，没有在国外白待，对国际时局分析得很独到，想的问题竟比103还多。反正说，乱是坏事，
也可能是好事啊。水浑了，我们就来个浑水摸鱼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把人完整的带回来，就是不辱使命。知道为什么要让你们在游轮上训练吗？
独立推测说，难道我们要乘游轮去香港吗？
范哲笑了，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张图纸，慢慢的在桌上展开，竟是一艘超级游轮的结构图，惹得大伙儿不禁发出了一个赞叹声。东南亚是台湾特务机关渗透比较多的地区，考虑到特务会重点关注新加坡去往香港的常规的航班，我们就来个瞒天过海，偏偏不走常规路线。这艘巨轮叫做克里特皇后号，是澳大利亚开往日本的豪华远洋游轮，途中停靠新加坡、马尼拉、香港等城市。他在新加坡港逗留一天，8月5日10时整将启程开往菲律宾马尼拉，我们正在做着相关的安排。范哲沉稳地说着，李一白频频地点着头，好主意，游轮乘客众多，结构复杂，更有利于我们保护目标，而且因为游轮上的上等舱，那里的乘客非富即贵，他们要想破坏船只也会投鼠忌器的，避免48年胜利号的事件重演。我们只要以游客身份秘密搭船，在香港停靠时偷偷的下船。不，范哲打断了他，我们先要在马尼拉下船。
为什么？
众人不解。范哲当然要解释，45年后，当王星火跟我提起这段回忆的时候，说当时听了范哲的解释，顿时觉得肩膀像挑上了一副重担，沉甸甸的，同时又心脉奔张，激动莫名。希望叶恒亘提供的线索是真的，但他当时真的没有想到，这次任务后来会变得那么复杂，那么凶险，那么痛心疾首，那么惨无人道。1965年7月30日13:38，美国纽约。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，像宇宙的魔术，又像上帝的迷宫。细心的读者肯定会发现，在本书每节的右上角都标明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。地点不用多说，很明确，如果用经纬度标出来，在地球上便是独一无二的点。而时间就不同了，它无形无色，无始无终，又是可以变可以跑的，有前后，似活物，能够吞掉一切，神秘的让人害怕。也许此时聪明的你会察觉到一个时间上的错误，作者忘记了一样东西，时差。没错，是时差。纽约时间和北京时间刚好相差13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当103在开会商讨克里特皇后号的时候，纽约还是前一天晚上的11时。这个时候叶谦还没有被绑架，他活蹦乱跳着呢，在一家俱乐部里跟朋友们玩得正疯呢，丝毫没有注意到黑暗的角落里有一双阴沉的眼睛在偷偷地瞄着他。但是为了叙事的方便，我们只好暂时把纽约时间跟北京时间重新排一排， 让他看起来不那么混乱。这个时刻，东方已近黎明了，静静的军港闪烁着星星似的点点微光。东方之星号上的103组员们还在安稳的睡梦之中，而西方则是热烘烘的午后了。家里刚刚回到219号酒吧，就发现气氛有些不对，等走近了才发现自己的直觉是错误的。不是有些不对，而是相当的不对。酒吧被封锁了，四周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察，所有的人都被赶出去了，人们正围在警戒线的后面纷纷议论。现在他连酒吧的门都进不去了，两名面无表情的特工在门口拦住了他。家里很是不满，我是这儿的临时负责人，昨天不是办过案了吗？丹尼被杀，第一时间报的案。丹尼不是个小人物，要碰到这么一个特殊的档口，敏感得很，警方自然不敢怠慢，一切按程序走得很顺，只是还没有锁定嫌疑人。家里对美国警察一向没有什么好感，认为他们都是些无能之辈，只懂得用水枪对付民众，所以他刻意隐瞒了丹尼临终前透露的信息。让傻瓜警方过场吧，这件案子还得自己办才稳妥，他相信自己的能力。不料傻瓜警方可不这么想，他们对丹尼被杀案的热情之盛，办案的规格之高出人意料。现场勘查后的第二天，竟连 CIA 特工都出动了。临时负责人加利同样被粗暴地赶到了警戒线以外，只能煽动群众远远举着拳头喊口号抗议，指责 CIA 借查案为名破坏反战组织。但是特工们不吃这一套，置若罔闻，我行我素。他们在查抄，不仅查抄219酒吧，连远在罗彻斯特的丹尼老家都抄了，抄了个底儿朝天。只有家里知道他们在查抄什么东西，也许他们抄到了，也许永远都抄不到。抄不到的话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抄到他的头上。 CIA 是多么神通广大呀，没有东西可以瞒得住他们。家里的拳头举得不那么有力了，口号喊得也不那么响了，最后终于偃旗息鼓，悄悄地从群情激愤的人群中退了出去，像一阵风似的消失在街角，无人知晓他去了哪里。1965年7月30日13:59，美国纽约。被绑架像一场梦，被释放同样像一场梦，这两场梦下来，一惊一乍的让从未吃过苦头的叶谦有点傻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的家，反正梦游一般摇摇晃晃地出现在家门口。一见迎出来的叶恒根，便扑在老爸的肩头哭得死去活来。40分钟前他们给叶谦重新蒙上了眼罩，把车开到了一条冷僻的小街上，推他下了车。好在牛仔帽实现了他的诺言，虽然不知道叶谦是否真的一根汗毛都没有掉，但是起码没有受多少皮肉的伤害，仍然花骨朵似的焦虑。人没事就好。在了解了绑架事件的全过程之后，叶恒根变得局促不安，怪就怪自己，自己做错了事在先，骗了丹尼·杰克逊，用不光彩的手段得到了那半张地图。以他的秉性，要不是这张图关系重大，就是给他200两黄金也不会那么干的。这件事情让他对丹尼·杰克逊心存愧疚， 一直耿耿于怀。而现在，报应终于来了。这次绑架显然不是台湾特务干的，而且这伙匪徒又不像是丹尼·杰克逊派出来的，
那会是谁呢？
连张家浩也想不出所以然。据他分析，最有可能的是丹尼的对头，他们的目的是追查地图的下落。丹尼·杰克逊遇上了麻烦事了，可惜他只猜中了一半，没猜中的另一半却差点坏了大事。
听众朋友，李毅创作的长篇小说《中央警卫二：南中国海上的幽灵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。